那我们就把握时间哈，因为时间只到五点半，剩到五点半吧哈。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就 A 十七页提到般若道的次第，也有问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么 B 二十六方便道，还有问到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啊，那这两个有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哦，除了世俗跟圣意之外，在 B 二十六。啊，我们直接看 B 二十七页哈，两番问答的比较，在刮胡二，前说发心菩提，就是他的问都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住呢，就是住于正法，也就是住于实相正法，好，般若实相，云何降伏其心，降伏就是遮止邪法。邪道，好，也就是灭除种种的戏论，两个都是这样子。那一个是在前面的般若道，一个是方便道，好，那它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哈。前说发心菩提是指所度的众生不可得，就是我发心灭度一切众生，但是不要执着有众生相，啊，我知道，跟云何应住啊，这个在比照梵文来看，我没有详细比对了啊，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了，啊，那借这个机会，如果云何住跟云何应住，我们回去再查一下梵文，看是不是它有一些微妙的差别。不过在目前来看，从语义来看，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了哈。那至于说，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就因论生论了哈。就是同样的问题，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前面的发心菩提，是说我灭度一切众生，但是对众生要观空，好，不要说啊，我度了很多人，谁也是我的徒弟，谁也是我度的，是观众生空，好。那么后面明心菩提跟前面在文句上有一个地方不同，就是多了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好，所以呢，这里就提到前面是指所观的所化境众生来说，就是众生不可得。那这边在圣意菩提的时候，好，他再进一步观我不可得，因为在前面他指悟得卜特伽罗无我，卜特伽罗就是速取去，就是不断的去感得另外一个五蕴身来受报，在三界受报，这个叫速取去。好，那萨迦耶见跟卜特伽罗我见，它有密切的关联。卜特伽罗我这个速取去的见呢，是自己有而对众生或者一一的畜生也会有取着。好，这个是通自己也通外在的众生。但是萨迦耶见，这个叫有生见，它只是针对自己的执着。好，那么我们真正要断除的，像出果断三劫，它主要是断自己的有生见，萨迦耶见。所以这里导师说，虽然悟得卜特伽罗无我，看到众生那畜生不执着哦，它是我的，可是在修正的实践上不一定能内观无我，在萨迦耶见上还 不一定能够观空。所以在前面的部分还没有证得实相，只是观不得觉罗无我。在 B28 页，此处明心菩提不但外观所化的众生不可得，更进一步能观自身，就是能发心能度众生的菩萨，我也不可得。这样的话就是破除了萨迦耶见，这才是真正的悟入实相，也就是明心菩提。接着我们先请长老回答一个问题。这么客气嘞，哎呀，我还有问题。阿弥陀佛，这问这个问题的人很特别他第一个问题呀，问《金刚经》是在讲无相无智，就是不要执着外相，也不要执着。但是如果一个人常常生病，如何应用《金刚经》来修持呢？一个人如果常常生病如何应用《金刚经》来修持？阿弥陀佛，没有被问过这样的问题。《金刚经》是开智慧的《金刚经》是开智慧的。智慧开的人怎么去消业障呢？用什么方法来消业障呢？一个开智慧的人用什么方法来消业障呢？其实简单的说，也不外乎什么修福修慧嘛，修福修慧。这个再来《金刚经》的智慧来关照我们的身体有些因缘像那个在这里我就想到那个达摩祖师达摩祖师说有二路四行，第一个叫什么还债一样的赏什么赏宴行就是我受逆境受苦难是在消理事的这些什么理事来的什么业障就要这样想，用智慧来转这个种心境你看大家想一下那个我们的玄奘大师玄奘大师要圆寂的时候生病病很久呢，病在船上都还爬不起来呢大家想我们唐玄奘玄奘大师一生修行翻译藏经这么多他的功德可大了对不对成就很高怎么还常生病最后圆寂生病那么严重他说他就对他的弟子讲他说我累世多生多劫来的种种业障在这一生就偿还尽了，阿弥陀佛，所以一个常生病的人如何用《金刚经》来关照修行我觉得我们要用智慧来转这个境界来转这个境界。再来，我们导师也常常开示这个生病要体会那种说生苦而修到什么心不苦这个简单说一下第二个问题怎么问呢？一个人追求功名，就是要考试了功名或者考大学了这个金榜题名这样的一辈子的大半时间都在求功名常常考试，最后落空，一无所成，怎么应用《金刚经》来修行？阿弥陀佛，这一下应该照见五蕴什么？五蕴皆空我刚刚说了，《金刚经》是开启智慧的，还是用智慧来关照？智慧来关照，就觉得什么？我求功名，求利禄事业发达，样样都不太顺心，那就要生忏愧心。觉得自己生生世世以来资粮不够福德因缘福德资粮不足我们要有这个智慧来引导我今生要把握这一生得人生什么人生难得
入宝山怎么不空手回，所以过一天又就要赶快积极的哈，多赔一点福德。所以我看到那些得癌症的哦，剩下几个月了，剩下几年了，哦，愁眉苦脸呐，啊，心里都难过了。我说你还有六个月，赶快累积福德；你还有一年，赶快累积福德。过一天就要高兴一天，过一天你就赚到一天。阿弥陀佛。第三个问题怎么问呢？一个人如果他的家人亲戚亲人往生了，啊，往生了，啊，修金刚经的人怎么样使这个往生的人名扬两利？哇，阿弥陀佛，都是问倒我，啊，出家这么久了，没有被问过这个问题，啊，就往生者啊跟生前啊，哎。金刚经的赞啊，叫做断疑什么起信啊，一样这种开智慧。哎，我们为他为往生者诵金刚经啊，然后就回向观想，希望往生者生生世世以金刚般若的这种熏习，这种闻思修熏习啊，祝福往生者啊生生世世常常能见佛，常常能亲近三宝，常常能闻法，给往生者得利，这样好吧？阿弥陀佛。啊，往生者能得利，修行的人为他诵经的人，当然名扬两利喽。我不知道我这样解答可以吗？
好，接着我们先请开仁法师。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也是看讲义看得蛮清楚的，他有问到 A15页的地方，就是明心菩提照理说是所断的烦恼等同阿罗汉已经出三界，那为什么导师这里在解释出道菩提的时候呢，还是有说到呢菩萨在得无生法忍之后呢，才有渐渐出离三界到达究竟的佛果啊？那这个问题我也有思考啊，就是说，如果按照明心菩提的层次来说，他所断的烦恼，若知若断，即是菩萨无生法忍哈，二圣的智慧跟所断的烦恼，这个是站在共般若的角度而言呐，所以说其实出三界，我想也是正确的。那出道菩提为什么还要再提一次菩萨？渐渐的出离三界呢，我想这个是针对于菩萨是比对佛而言，那比对佛来说呢，菩萨的所剩下的习气呢，其实大智度论有说，剩下的习气对菩萨来说也是跟他要断烦恼的意义是一样的啊，那所以呢，出道菩提以上的大菩萨呢，无生法忍的菩萨，他剩下的习气呢，那其实他也是想要把它清除的啊，那所以对应佛而言呢，究竟的佛果来说，他还是有没有断完的习气，所以才说他有渐渐出离三界，实际上他确实已经出离三界的啊，断尽烦恼，留下习气而已。好，谢谢。
法师，
有一个问题哈，在西，就是西二十三页啊，西二十三页。那在西二十三页的经文的地方，有说到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好。那这个当是功德了哈，这个功德好，福德胜前面的好。那现在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四句偈是指哪一个四句偈啊哈？他要明确指哪一个四句偈。那其实这边有说到此经乃至于，就是经里面的任何一个啊经文要义法义或者任何一个偈颂。好，这样的功德都胜于前面了，所以不限于说 不限于24页哈，24页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一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当然是啊。那另外在也有提到，在17页最上面有一个偈颂啊，他说经文上哦，而说偈言，好，那这个当然都是了哈，不限于某一个偈颂。好，那其实如果回到佛法对于经典结集的发展哈，最早两分是什么？修多罗跟起业，对不对？那修多罗就是长行，哦，就是像我们《金刚经》的经文的长行。那起业的话哈，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偈颂了哈。我们简单的说，有长行，有偈颂。所以早期经典就有这样的形式，有长行的修多罗，有偈颂的这个偈啊。好，那这个当然都是佛法最主要的两分哈，但是基本上偈颂它要表显的意义哈，它比较简要，就没有办法，有时候就没办法说得那么清楚哈，所以以至于还有修多罗起业之后，还有第三分的偈说，把偈颂不清楚的再进一步解释哈，这个是这个经集成的前三分。好，那我就简单回应到这里。
刚刚我查了一下那个日译本，它是根据梵文翻译的，回答刚刚传妙法师所问的问题。就般若道次第那个经文是应云何住，但是方便道呢是云何应住。我在看的经文很仔细啊，哈，就应云何住，云何应住，是不是意义上有什么不同？我看了日文的翻译，它依据梵文啊，完全一样，翻译的内容完全一样，所以可能它原意就是相同的了，只是那个译经师他稍微在中文的语法也稍微调动了一下次序啊。好，这里问到一个问题，导师在《成我之道大圣不共法》提到八地的无生法忍决定不退啊，《成我之道》的菩萨是的阶位是根据《华严经》，好，《华严经》初地就是欢喜地啊，二地哦离垢地，一直到十地法云地，但是《般若经》的菩萨阶位，他初地还是发心的菩萨而已。那么，《华严经》是说八地的无生法忍，《般若经》跟《大智论》它是七地的无生法忍啊。这位法友说，在《般若经》讲记提到七地为明心菩提，因为所依的经典不太一样，一个《华严经》谈八地，一个谈《般若经》是谈七地啊。请问明心菩提与初道菩提的分野为何？是不是一定要八地舍重生之后才到初道菩提？好，我想这五菩提是依据《大智度论》的解说，好，我们就看《大智论》原文怎么讲，请看讲义 A14。各位翻一下 A14 的讲义。脚住五十，好。第三，明心菩提，这是观三世诸法本末总相别相，总相是共相了啊，别相是自相啊，分别着量得诸法实相。我们一直在讲说，得到实相就是证悟，我空、法空、空空，好，毕竟清净，所谓般若波罗蜜相。这是证得实相般若，也就是相当于得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这个忍是智慧的别名，就是深刻的体认。好，这个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意志的坚决啊，跟忍辱；另外一个就是知见上深刻的体认。那无生法忍，它就是体悟诸法无生，不生不灭，这样的智慧叫做无生法忍。这样的无生法忍，以般若经来讲是在第七地。 这是明心菩提。那么第四初道菩提是于般若中得方便利故，所以它跟明心菩提就是多一个方便，这个方便是善巧的方便，是比般若更善巧的方便。也不执着般若波罗蜜，灭一切烦恼，见一切十方诸佛。就是在华严经里面有提到菩萨刚证的无生法忍的时候，他想众生是空，没有什么好度啊，我想要入涅槃。如果那个时候就入涅槃的话，那就证得阿罗汉了。但是这个时候有十方佛来劝请，说哎，你当初发愿要度一切众生，现在众生还没度，你怎么可以自己入涅槃呢？再来就是你本身发愿想要证得一切佛果，那佛的功德你还没有证到啊，十八不共法十力是无所谓也都还没得到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十方佛的劝请，他更加发了本愿要沿途熟生，这个时候不会退转的，这个是开始触到菩提。所以他是得无生法忍之后出三界，这个叫出啦。那到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佛的一切种智。所以这两个的差别的分野，主要明心菩提着重在般若觉诸细论，而初道菩提呢已经有方便沿途熟生的这种愿力跟实践，主要的差别在这边。那倒不一定要八地舍重生啊，因为里面有提到，在圆波法师那边提到，就是得法性生生的，一个是舍重生之后才得法性生生，另外一个是当下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就具有法性生生。另外一个问题说，要如何做到法从恭敬中求？法除了说经律论这些经教以外，这个法主要是真理，这种真理它是让我们开智慧断烦恼的。所以如果说对经律论不恭敬的话，就随随便便啊就乱丢，那当然它就破给你看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因果相应。那么同样的，就是我们四欲留之，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果对法不恭敬的话，那应该就那个想要好药的心就起不来。所以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提到，我们如果要开智慧的话，第一个恭敬法，第二个恭敬说法师，再来第三个不要知道了法而秘而不宣，需要来广泛的流布。所以只要开智慧必须恭敬法，还有恭敬说法师，更重要要依法而行。这样子大家都一起好好的实践佛法，那才能够正法久住。另外这里有问一个并不是讲义里面的问题，这有一个法师有备而来，他问到经文啊，玄论第二页，导师有提到《金刚经》，这个是书本啊，在讲义上没有，注脚有，好，注脚是第几页 A3 的角注三，刮胡一哈，出生佛法无余等，闲了法界最第一，金刚难坏具意具，一切圣人不能入。这位法师在问，一切圣人不能入是什么意思？我想导师会引这一句，主要他的前后文是这么说的， 说《金刚经》的文义很深呐、啊。次第为什么这么安排？明明在谈明心菩提的时候，已经提到如来，好，那这个非常难解。所以修多罗次第所显，如果不明白全经的文义与次第的话，就不能够理解这一经的中趣，好，这一经的主要的意思。无着菩萨说：“金刚难坏句意句，句意就是文字啊，文字语言，就名句文身，身就是具体的意思啊。那金刚，金刚经，这文句很深，文义啊，不好解啊，一切圣人不能入。世亲说法门具义即次第，就金刚法门呐，好，这个文义很深，次第，也不好解，好，世间不解离明慧，世间不容易了解啊。那所以从前后文来看哈，一切圣人不能入，我想既然很深嘛，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了哈，因为事先在看，也想要找注解，那没有相关的注解可看。目前的推测是，圣人他还有佛、菩萨跟阿罗汉呐。好，那我们《金刚经》是共三圣的，所以即使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样的圣者，要能够透彻了解《金刚经》的里面的文义还有次第，因为里面还有提到诸道菩提跟究竟菩提嘛，这个就不是二圣的圣者所能够通达了解的啊。所以一切圣者的一切，我的推测是假名的一切啦，没有包括佛，因为这经是佛说的嘛，应该佛是圣主，应该是可以入啦啊。关于一切，在大智里面有提到假名的一切跟真实的一切。假名的一切，像有的菩萨说我要度一切众生好才成佛，可是事实上佛是没有办法度化一切众生的啦，对不对？因为佛很慈悲啊，因为我也想成佛啊，你至少留两个给我度嘛，你全部都度走的话我怎么成佛呢？好，所以佛很慈悲啊，留几个 给大家度啊。那他的一切是假名的一切，就是跟他有缘的众生度尽了，法缘到此啊，成佛。好，有没有人请问常慈法师的吗？好，还有问题吗？口头发问也可以啊，或者再传提问单。
没有，便我来问。可以吗？可以哈、哦。我问常慈法师啊，这《般若心经》哈，我们导师这一本是中观系的思想来解的了嘛哈。那我曾经看过那个王恩养居士用唯识学来解《般若心经》，也看过台湾的高僧冰中法师啊，他用天台来解《心经》，我觉得他们都很独到。但是用天台空假中解《心经》，以及用唯识这个依他怎么依他起心连成实际偏执实际来解我们这个《心经》，转世成智，这个唯识学在讲的转世成智的智，等于不等于般若智啊？那么天台在讲的这个三谛圆融，不跟中观的二谛能不能贯通啊？请问。
感谢长老的提问。这个问题，我用一个譬喻，然后就是在佛典里面有两种题材，一个是某人问，另外一个人答。另外一种题材是 佛自己问，佛自己答。这么深的问题，只有这个张老才能够回答。
不要客气，我就要听听你的讲解啊。我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耶，我在思考，我觉得我还在思考中，所以很想听听你的讲话。好，我们佛光院长在这里讲。佛光院长，
不是长老已经看过了病中长老的这个天台，又看到王恩养的维士，那他们怎么讲，先说来给我们听看看啊。
我觉得王养居士啊，以唯识学来解心经也讲得很精彩了。以我的看，我觉得他讲得很精彩，也妥妥是道，能够自圆其说了。那冰中，我们冰中大师啊，他以天台来解心经，也是解得实在丝丝入扣啊，那个很透彻啊。也是，我也觉得能自圆其说了，哎，自圆其说。但是导师说的这个佛法哈，佛法的这个中国佛教是比较圆融论的，圆融的啊，圆融。哎，他们唯识学解心经、天台解心经，还是归于如来藏的那种圆融论一样，有点这样。那么导师的这个中观一二谛来解心中啊，还是贯彻龙树菩萨的这个二谛思想啊，哈，四十谛以胜一谛，哎，不是那么那个叫做泥意圆融，泥稿的泥哈，议论的议哈，泥意圆融。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导师的这个解释的，我觉得导师解释的更彻底啊，更符合龙氏的这种见地了。我的看法是这样看啊，谢谢谢谢。
好，请问还有提问的吗？如果没有提问的话，我们几位讲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些地方没有办法充分表达的，是不是借这个时间哦，再稍加补充？我们先请开仁法师。
就是听了今天的课呢，就会觉得说，如果是我们把导师的讲记就是看了很熟，再回来看这个《金刚经》的玄论，就像刚刚那个同学问到的触道菩提那个问题哈，在听院长刚刚补充十四页《大智度论》的原文，你会发现导师很多的解释哈，几乎都是以《大智度论》的龙树菩萨的说明哈来做他的铺陈哈。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导师注释，尤其是《般若经》以这部经来说的话，那如果我们要对于这个二道五菩提的详尽的修行次第要透彻的了解，我想《大智度论》是必读的，而且它对于这个《金刚经》的补充啊，我想是更加的精彩哈。好，那最后就是提供这一点给大家参考，谢谢。
请圆波法师。
其实当然以这样跳跃式的读般若经哈，可能之前有预习过的或者有新习过的来看，也许会比较容易进入了哈。那当然如果没有的话，当成是一个你预读般若系的一个启蒙，那也很好哈。那我倒是觉得，当然各位在读这个经，有一个观念也很好哈，就从刚刚各位问问题上，怎么把《金刚经》应用在 他现实遇到了问题，啊，这个思维当然绝对是好的，是对的，啊，比如我也曾经遇到，就是刚好有讲《法华经》哈，有个居士就跑来问我说：“师父，那你能不能拜托你一下把这个《法华经》的修行体系哈，怎么操作？你能不能把它讲清楚？”我说：“他又没有告诉我那个次第。”当然我知道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那如果我读这一部经，这部经有没有操作手册？像我们一部机器，对不对？我要运用，像一部那个摄影机，我要怎么操作它？哦，他当然是站在这个立场。那可是这时候我们常常要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诶，佛法这么多经，这么多论，它的旨趣，它的宗趣在哪里？他讲这部经的最主要用意在哪里？像导师就有提出四悉檀，对不对？四悉檀。那我们最近读，导师的两部大本的黑皮书哈，就是这个最近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还有之前的这个《大圣的起源与发展》。哎，我发现导师在最后，在这两部大部头的书的最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他都在判摄一切的佛法，那判摄的基准就是四悉檀。所以有些经论，像以般若来讲，就是讲真实的、甚深的、圣意的，可是有些经就不竟然是这样，它可能是诱导的，哦，那就是说，可能对于经论的性质，要先有一个大概的理解哈。读经读论会比较知道它的宗趣哈。好，那就报告这里，谢谢。
法师有吗？补充。
导师说，这个《心经》是般若经的心药。般若经又是大乘佛法的心药，那大乘佛法又是佛法的心药，那心经的心药在哪里呢？就刚刚那一个半小时里面讲的，所以应该大概就是这一些了，谢谢。
时间差不多了，我补充一个地方 B16刚刚没有时间谈的，对微尘的看法，微尘的看法，外道他们认为有一个极小、极小无内的微尘，认为是实在的，但是大圣中观，跟唯识，他认为没有实在的微尘。我们先看阿拉伯数字三，以大圣唯识来说，他是认为没有实在的微尘可得。世间的微尘，依唯识的讲法是心识所现，所以唯识来讲，他认为色法都是由心识所现，是唯识。那大圣三系还有一个唯心，认为一切是唯心所现、唯心所造。但是大圣中观不一样，大圣中观他不是说色法是心或是所变现，他认在中观来讲是色心是平等观，它是两个，不是哪一个生哪一个了，它是色心平等观。那如果要论它的适用利用的话，心的力量比较强，所以导师有一个语词叫做由心论，不称为唯心论，由心由来的由，就是由心论，就是我们的心它可以转变的力量比较强，所以在中观来说第二阿拉伯数字二的第二段，自性不可得，认为微尘事实上也是缘起假名的色法，不管是粗的细的，它都是不离缘起，所以这样的即为不是心的产物，而且心识的现起不能离色法而存在， 心识的现起，不能够离色法存在，等于是色跟心它是 互依，它是互相因带，不能说哪一个离开哪一个，也不能说心是由色法产生，当然也不是说由心来生色，这一点是中观还有唯识对唯尘的看法。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谢谢。
好，我们起来练个回向好了，我带大家如何，可以吗？
可以，好
好，不好意思，我大方一点。好，请大家都起立，好，对着佛。好，请各位合掌。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皈依佛，
皈依佛，
一问心，皈依法，
皈依法，
二问心，皈依身，
皈依身，
三问心，
恭送长老以及诸位讲师，我们大众向，英顺导师思想巡回讲座暨座谈会到此圆满结束。好，非常感谢我们各位长老以及长老尼，还有我们在座的诸位法师以及在座与会来宾。那感谢大家今天的热烈参与，相信大家今天的收获一定非常的多。那我们在斋堂备有晚餐，请大家到我们的斋堂享用晚餐。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茶会。